粤韵畅谈，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粤韵畅谈讲啲咩噶？
讲细路仔嘅教育咯，
讲华人移民美国嘅故事咯。
开讲啦！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日系12月19日，2021年。离今年嘅最后一日呢，仲有两个礼拜。今晚嘅粤韵畅谈历史专栏，我会继续同大家讲完呢一篇《从留学生到近代航空先驱》呢篇史记嘅作者系李安，编辑系方强，有美华史记公稿。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飞。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我和大家再一次核实了王座在波音飞机公司的身份，以及他对波音飞机公司的贡献。今晚继续回来王座这一篇史记。根据唐克先生查证的资料，王座是在1917年4月份离开波音，跟着去了三藩市。他在三藩市那里曾经在生产柯蒂斯 OX5 发动机公司做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希望可以拓展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并且等待回国的时机。而在他辞职离开波音之前，受波音的委托，在他研制的模型师的同时呢，还为华盛顿大学设置了与航空工程相关的课程，从中参考和使用 B&W 以及模型师的资料和数据，并且为学校兴建了一座试验风洞。这个试验风洞呢，现在仲喺华盛顿大学入边噶，咁呢啲咧，亦都可以反映咗王座嘅专业造诣，同埋佢对美国早期航空教育事业嘅贡献。经过唐克先生多年不懈嘅努力，波音公司内部对王座的历史贡献以及模型师飞机亦都有高度的共识，所以在现在在波音公司的博物馆里面专门设立了一个关于王座事迹的展区。在个展区里面有王座的纪念铜像，在他的纪念铜像下面呢，刻了有两行字，这两行字是 Boeing's very first engineer 1916 designer of Model C first Boeing production airplane。1917年，在国内的局势稍微稳定了之后呢，当时选派这一批留学生出国求学的海军总长刘冠雄将军建议政府创建海军航空力量，自己制造飞机和潜艇。刘冠雄将军 并且讲俾巴育祖、王作、王孝峰、曾怡经呢几位同窗。之后呢一班学生喺1917年嘅11月一齐翻中国。王作曾经将呢一段经历写翻出嚟，佢话：我们进厂的时候，识好碰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在1917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很可能回去创造起来了。我们建厂计划在这个时期成熟了。在中国东南沿海，乌龙江、白龙江同埋琴江的交汇处，有一个地方叫做马尾。晚清洋务派集中当时国家的力量来发展军工事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等近代的军工厂，以及汉阳铁厂这些配套工业。在1918年初，北洋政府海军部在福州的船政局马尾造船厂入边开办了当时中国继北京南苑之后第二家飞机制造厂——海军飞机工程处。呢间飞机制造厂由在海外翻嚟的巴育祖担任主任，王作、王孝峰同埋曾怡经担任副主任。呢间工厂在初创的时期举步维艰，但是巴育祖同埋王作呢啲后生嘅设计师，在水上飞机制造、培养航空工程人员方面，展示了卓越的组织管理和工程技术才能。机体设计方案方面，由巴育祖和王座这些人负责。飞机动力呢，就由曾怡经负责。曾怡经是福州人，他曾经在柯蒂斯公司研究飞机发动机，亦是早期航空动力的专家。第二年，这几位好朋友用尽精力、费尽心思，集中优秀的技工，通过专业培训，他们筛选很多种国产的材料，测试这些材料的物理性能，用船政局的机器加工制造这些飞机的部件，在非常之简陋的条件之下，终于在1919年的8月制造出了中国第一架自行制造的水上飞机。这一架水上飞机叫做甲型一号。现在看起来，这一架甲型一号飞机，它所绘制的标志是比较奇特的。飞机的尾呢，是为北洋政府五色国旗的条纹，但是个机箱上面却是广东国民党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好啦，飞机终于问世啦，不过问题就嚟咗啦喎。咩问题呢？虽然中国有咗飞机，但系边个识得揸飞机呢？1920年嘅2月，当时粤军嘅飞机队总指挥孙中山先生，他设立的航空局局长杨先日挺身而出，终于初试成功。这一位杨先日，他的史记我们在早段时间跟大家讲过，他的本名不是杨先日，是因为他仰慕孙中山先生，用了孫中山先生的號日先，調轉了兩個字，就自己改名叫做楊先日。好了，回來我們這篇史記，這一位楊先日，他是有美國柯蒂斯飛行執照的，咁佢试飞咗呢一架甲型一号飞机之后咧，对飞机性能嘅评价系不怎么样。佢话飞行高度不过千尺，操作难与就范。咁之后飞机继续改造啦，改造咗之后，杨先日就介绍另外一位华侨飞行员蔡思道去操纵试飞，点不知蔡思道操纵不慎，飞机坠毁跌入水中。咁啊，当时飞机就已经损坏咗啦，好在飞行员就冇乜大碍。曾怡经收尾将呢架飞机修复之后咧，又经过工程处各位嘅通力合作，收尾又制成咗另外一架飞机。呢架飞机又进行咗试飞，获得咗成功。1922年，巴育祖王助佢哋，又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水上飞机浮动机库浮屋。有了这个浮站，解决了水上飞机的停滞问题，飞机停在个浮屋里，不会再受到风吹雨打，还可以防潮水，解决了海军当局调用水上飞机停泊和修护的困难。跟着他们再接再厉，研制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等一系列的飞机。时间的关系，我们去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粤韵畅谈的历史专栏。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 425-988-0388 425-988-038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翻返嚟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语频道，你收听紧嘅系粤韵畅谈，我是阿飞。今晚和大家讲的史记是从留学生到近代中国航空先驱，主人公是王佐。这一篇史记的作者是李安，编辑是方强，由美华史记公稿。上一节我们讲到，在1922年，巴育祖、王佐他们制造了在世界上面来讲第一个的水上飞机浮动机库，即是专门用来拍水上飞机的地方。他们在之后陆续研制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等一系列的飞机。我这里有一个表，列出了当时他们研制的飞机的型号。在1922年，有月形一号双夫水上轰炸机。1924年，丁形一号双翼海岸巡逻逻辑飞船兼有鱼雷轰炸机。1926年，雾形一号双夫水上教练机。可能有朋友会问，什么叫做雾形啊、月形啊、丁形啊？原来他们当时对型号的排序呢，用了中国的天干排序来排列的，即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好了，我们继续讲回当时他们研制出来的飞机型号。在1930年，几型的一号双翼双夫水上教练机研制出来了。1931年，研制出庚型一号水陆交换双翼教练侦察机。1932年，有水陆交换双翼结合教练机。1933年，研制出教练机，收尾这架飞机就叫做江闲号。江闲号的闲是一个生僻字，是左右结构，左边是悠闲的闲，右边是一个鸟，雀仔，小鸟的鸟。1934年，研制出新型一号舰载水上飞机双层结合翼侦察机。1935年，有摩斯式水陆兼用的教练机。啱先我哋讲到马尾呢个地方，马尾不单止是近代中国造船工业的发源地之一，亦是航空工业的摇篮。巴育祖和王佐这些人在那里设立的飞潜学校，为中国 培养了很多航空设计和飞行方面的人才。在1929年，多年以来和王座情同手足的巴育祖去到欧洲几个国家考察，他日夜兼程赶绘单翼飞机设计方案。考察完之后，他回到国内冇几耐就突然间病了。初初大家都以为是肠胃炎，医了一段时间之后都不见有好转，后来再度去检查的时候呢，被确诊为脑部中毒。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之下，医生们回天乏术，巴育祖这一位中国航空的先驱之一，在他37岁正值壮年的时候过了身。在上个世纪30年代，特别是918事件爆发之后，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来讲就好似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跌落嚟。当时国内外时局动荡，经费紧张，在马尾设计的这些水上飞机始终都没有办法批量地投入生产，对飞机的研制亦都因为这样没了收入，没了经费而中断了。1928年9月，王座被调到上海担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飞机处的处长。第二年的9月，又应召回去福州的马尾担任海军飞机制造处的处长。在1931年的1月，在马尾的这个工程处迁去上海和江南造船所合并一起。这一年王座又有了一个新机会，大家记不记得那一位曾经介绍他入波音公司的海军中尉乔治·韦斯特维尔特，他退了休之后成为柯蒂斯飞机与发动机制造公司的副总裁。他因为很了解王座在航空制造业的经验，他们两个既是 MIT 即是麻省理工的同门师兄弟，又各自在军中任职。韦斯特维尔特对王座是惺惺相惜，特别举荐他到中国航空公司担任工程师。这一间中国航空公司简称是中航，是第一家中美合资的航空公司，是由当时中方的交通部和美国的泛美航空公司合资的。中方的交通部是有55%的控股，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呢占了45%的控股。中国航空公司是刚刚世界航空工业进入蓬勃发展的 黄金时代创始的，创立于1929年，在1949年就结束了。中方的董事长是由交通部的部长或者是副部长来担任，而实际管理和运营呢，是由美方的副董事长负责。虽然这一间中国航空公司在民国的历史上仅仅是存在了短暂的20年，从1929年4月15日创立那日起，中航陪伴了中华民族共同度过最苦难、最黑暗的14年抗日战争。为了积极准备抗击日军的入侵，国民政府将发展中国军用航空制造业提上了日程。当时极其需要在航空方面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担当重任。就这样，在1934年，王作被军政部航空处调任上校参事，同时担任中美合资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监理这个职务。这个职务亦都是当时中方的最高负责人。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在哪里呢？它是和中国空军的摇篮，即是中华民国空军军官学校以及简桥空军机场一起都在同一个地方。在抗战期间，这一块地方走出了一批又一批威名远扬的中华热血好男儿。有一首歌叫做《西子姑娘》，单单看个名字似是一首情歌。原来呢，这一首《西子姑娘》曾经是抗战时期中华民国空军的军歌。这一首歌是由周璇，即是当时的歌星，用柔情似水的歌喉向空军飞行员表露了深切的叮咛和殷勤的期盼。这首歌的歌词有几句是这样的：相思不断简桥东，几番期待凝望碧天空，一撇飞鸿云震动，归程增成长风。1935年，王座上校同空军大队长高志航、田希还有孙同光一起被派往意大利考察。1938年，他们还远赴莫斯科研讨中俄在新疆合办飞机制造厂的计划。好了，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晚王座的历史故事。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 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晚的粤韵畅谈历史专栏，我是阿飞。今晚跟大家讲的史记是关于王座，从留学生到近代中国航空的先驱，作者是李安，编辑是方强，由美华史记公稿。从1933年开始，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先后组装了111架战斗轰炸机，它有 Hawk 2和 Hawk 3。可能大家会问，什么叫做 Hawk？ Hawk 其实是英文 H-A-W-K， Hawk意思是鹰或者老鹰。好像我们西雅图有一队很出名的美式足球队，就叫做 Seahawk， 即是海鹰。这两款的 Hawk 2和 Hawk 3轰炸机在抗日战争初期，即是1937年到1941年，成为中国空军的主要战机。1937年的8月14日，即是淞沪战役开打之后的第二日，日军利用空中优势轰炸杭州的简桥空军基地。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在那里来的嘛，在这个情形，中航厂变得岌岌可危。于是在9月3日迁到武昌的南湖机场，后来又迁到汉口。在1938年，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最后落脚在中缅边境的瑞丽。这个时候，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改称为雷韵飞机制造厂。这间厂在当时是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产量最多的飞机制造厂，由重庆国民党政府资助，除了维修在战争中遭到损坏的飞机之外，还在1939年7月到1940年的10月，即是工厂被日军破坏之前这段时间，总共组装了 Hawk 3双翼战斗机3架， Hawk 75战斗机30架，还有是莱恩教练机30架， CW-21 战斗机5架， P-40 战斗机29架， DC-3 运输机3架。他们还改装了勃兰卡教练机8架，比克拉夫特海岸巡逻机4架，大修了西科斯基水陆两用机1架。他们生产的这些飞机全部投入了中国和缅甸的抗日战场。另外 在仰光的臨時裝配車間，那裡就為了飛虎隊來組裝 P40 戰鬥機了。在1934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的前學生，他當時考取了清華大學庚款留美的公費生，當時在全國只是錄取20名而已。按照清華的規定，凡是選派出國的留學生必須由學校指派的導師去集中補習一年。葉啟宣教授當時為前學生聘請了3位導師，他們是錢昌造、王座、王士卓，這3位都是當時在美國麻省理工航空系畢業的碩士生，亦都是當時中國航空專業的名家。中國航空工程學會會長錢昌造安排前學生先後到杭州、南京、南昌飛場或者是飛機修理廠實習，跟住再去到北京清華大學接受王士卓導師的輔導。後來根據前學生對他在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廠的回憶，前學生說有2個第一次。第一個第一次就是見到了真正的飛機，第二個第一次就是見到了大名鼎鼎的飛機設計師王座上校。在前學生晚年的回憶錄入面提到對他影響至深的17位前輩，其中預備留美這個章節他提到了王座。前學生的回憶令到我們再次回憶起那段往事。1935年的9月，前學生去到美國留學，就讀於這3位導師的母校，即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航空工程系。後來他學成歸國，成為中國著名的空氣動力和系統學家。出於職務的需要，王座上校創造了三進中學的紀錄。從1931年出任工程師，1945年擔任機航組的副主任，晉升為總經理秘書，直到1950年公司解散。後來由經濟部的常務次長錢昌造向台灣造船公司總經理周茂柏推薦王座，後來台灣造船公司聘請王座當他們的顧問。在中航歷史紀念網站上面，作者找到這樣一段說話：王座上校曾是中航的首席執行官，在常務董事缺席的情況下，王座上校出任總經理，而且根據邦德的書， 王座还是中国民航局总工程师。1939年的7月7日，国民政府的航空委员会在成都建立了中国航空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它将尽快解决航空器材与设备国产化作为它的首要任务。在近代中国科技史和抗日战争史上面有着独特的重要位置。这个航空委员会副主任是王光瑞，他亦都兼任所长，王座在这里是副所长。虽然是副所长，实际上王座才是最直接的负责人。当时王座已经是中国航空制造业当中等级最高的官员之一。通常很多技术人员一旦有了行政的职务，他们参与行政的工作多了，实际上面落基层的工作几乎是没有的。但是王座就不是这样的情况，他虽然是担任了最高的行政长官，但是他始终亲自参与飞机的设计。他的办公室是没有办公台，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很长很大的绘图台，每日在这张台上面都铺满图纸。好了，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第四节的粤韵畅谈。在第四节我们将会跟大家讲完这一篇关于王座从留学生到近代中国的航空先驱的史记。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晚最后一节嘅粤韵畅谈，我系阿飞。时间过得真系快，呢一篇史记已经到了尾声了。在这里我们要多谢美华史记的公稿，多谢作者李安和编辑方强。在抗战时期，日军全面封锁了中国沿海和铁路的运输线，我们国内的物资相当之紧缺，制造飞机所需要的钢材、铝材以及其他的原料和设备很难进口。研究院对于设计飞机是需要改进多种的航空仪器仪表和航空武器的设备。王座 在研究了西南多种竹木材料的物理和力学性能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设计出一款滑翔运输机。这架滑翔运输机除了起落架、仪表这些机器，剩低的部分全部都是用这些复合材料组成的，重量非常之轻，但是却是可以承载30多名全副武装的散兵同埋2名驾驶员。而在那个时候，德国亦都有一款被称为空中特洛伊木马的轻型突击滑翔机，即是 DFS-230 型滑翔机。这一款滑翔机最多只能够是携带9名轻装的士兵和1名驾驶员。咁大家可以喺呢个数字上面比较下，王座研制出嚟嘅呢一款滑翔机喺性能上面比德国嘅呢一款滑翔机高咗几多啦？喺中国航空研究院，王座获得咗好多奖项。在1944年，他获得了6等云辉勋章以及中勤勋章。1945年获得甲种1等安城奖章，还有甲甲1等光华奖章。1946年。他又获得4等的云辉勋章。有些可惜的是，他设计的这一款复合材料飞机没有正式投产，而在1948年的12月，王座离开大陆去了台湾。1949年11月9日，震惊中外的两航事件发生了。两航事件的两航呢，是指中航和央航。在两航事件里面，有成2000多的空勤人员在两位总经理的带领之下，乘坐12架客机或者是运输机集体北飞。当时两航在香港还有成71架飞机，中华民国政府紧急命令在台湾的王座接任中航总经理刘敬仪的职务，去处理因为两航事件而留低的大量的工作。1955年的12月，王座到台湾成功大学担任航空工程系的教授，为4年级的大学生开设航空工程同埋二課程。王座為人非常之低調，年逾古稀的他每次去學校上課都是以步代車。他敬業的精神被同仁同埋所有的學生敬仰。在成功大學任教接近10年当中，王座教授的著作非常之多，例如有飞机设计手册，有飞机之 V 字尾， 有航空人员之体重与身高，有飞机设计手册，还有成功大学航空工程系的讲义等等。多年来，为了备课和学术研究，王座经常深夜不眠。终于他积劳成疾，身体越来越衰弱。在1965年的3月4日，王座先生由于肝病在台南病逝，终年73岁。回顾当年留洋这一批学生，王座、巴育祖等等，当时他们一行都是风华少年，满怀航空救国的抱负，放弃优质的生活条件返回祖国。他们渴望用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发展中国自己的航空工业。无奈积贫积弱的中国终年战火连绵，硝烟不断。无论处于战火重重的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亦或是在和平环境之下的教学生涯，王座度过了他极其不平凡的一生。他殚精竭虑为发展中美两国的航空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我们中国近代航空工业主要的奠基人之一。经过美国华裔航空工程师学会和波音亚太裔协会多年来的举荐，终于王座的生平故事退入了西雅图飞行博物馆。2016年的1月25日，正值波音创立百年之际，在我们美国华盛顿州的议会上面，以全票通过了第8694号决议。这个决议就是表彰波音飞机公司首位华裔航空工程师王座。在这个决议案里面，简述了王座的生平，亦提到了如果没有王座设计的模型师飞机，不知道波音公司能不能够发展到好像现在这么庞大的规模。2016年的4月6日，美国华盛顿州议会将这个决议全文转赠给台湾的成功大学。曾几何时，王座正是站在世界飞机制造业的最前沿。各位听众，关于王座从留学生到近代中国航空先驱的史记，已经同大家全部播送完了。下个礼拜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粤韵畅谈，继续同大家送上另外一篇史记。在节目完结之前，祝各位听众圣诞快乐，新年快乐，祝各位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在新的一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亦都衷心祝愿疫情尽快结束，所有人的生活和工作恢复正常，祝愿世界和平。祝各位晚安，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逢星期日晚9点到10点，阿飞同你一起来探讨移民孩子的教育，回顾我们的先辈在西雅图、在美国的奋斗故事。粤韵畅谈。